所以对曹雪芹来讲，曾经富贵荣华富贵五六代的这种家族来讲，我相信这个家族随便讲一讲这种女孩子的命运，我相信是多得不得了的。所以其实并不是哪一个特例，我相信这样的女性在所谓的曹家这种家族里面其实是多得不得了。所以作者在写的时候有特别的同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曹雪芹可以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角色可能是贾珍，一个角色可能是宝玉。曹雪芹后来选择了宝玉的角色，就是所有对生命的不忍跟不舍，可是如果是贾珍，就是玩一玩就丢掉的。那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作者曹雪芹可能在回忆他们家的四五代荣华里所有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因为当时的男性玩这些女性太容易，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秋桐，就是这个秋桐可以是买过来，然后也可以随便就送给儿子说，哎，当一个礼物，今天圣诞节给你一个礼物就送过去了。那这个秋桐的命运就是可以这样子被摆布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尤二姐的命运并不只是尤二姐个人的命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它代表了整个贾府里面所有女性的某一种共同命运，包括在死亡的时刻还要看上面的脸色，如果她重视她就可以把你办得风风光光，如果不重视就是乱葬岗里面一丢。可是现在我想起了一个人，我相信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大概在十三回的时候秦可卿的丧事，记得吗？秦可卿如果以现在找到的资料，秦可卿是被公公逼奸最后上吊死掉的，可是最后那个丧礼是办到铺张的不得了，甚至捐钱为贾蓉捐了一个官，是为了丧礼可以有五品仪人的这个丧礼。可是这两个丧礼，一个是最简陋的，一个是最铺张的，可是命运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秦可卿是被公公贾珍玩过的，尤二姐也是被贾珍玩过的。其实这里面就点出来说，这个家族里面背后男人在对女性的态度上是，其实就是像一个最不值钱的物质一样。那所以贾琏在这里多多少少有一点恩爱之情，还愿意把丧事办好一点。那么这个办好一点虽然是隐瞒着王熙凤办得很简陋，可是比起秦可卿的丧礼，我不晓得，我自己觉得还比较有情。其实我觉得最恐怖的丧礼是秦可卿的丧礼，因为最后其实是一个做给别人看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一个媳妇被公公逼奸而死，在社会里面是最难听的，所以她要办到最风光，让大家没有话说，表示说我对这个媳妇是好的。所以其实这两个丧礼是有呼应的，就是六十九回的尤二姐的丧礼可能呼应着十三回的秦可卿的丧礼，就这两个女人的死亡，两个都是漂亮，秦可卿也是美得不得了，可是因为美所以被公公逼奸而死，所以造成的那个巨大的悲剧。可是两个铺张，记不记得那个秦可卿死亡的时候连北静王什么都来了，就是整个街上一条街都封起来去办那个浩大的丧事，那么这边是偷偷摸摸在办尤二姐的这个丧事。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是一种对比，就是这种家族当中最后人都是一种脸面而已，做给别人看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真情。所以因此我们不经意读到的一句说宝玉也过来陪着哭，那句话是重要的，就是说宝玉其实可以不过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过来，可是宝玉来了，宝玉觉得他只是对生命的不忍跟不舍，他无能为力，可他觉得生命在最卑微的时候他愿意去陪着哭一哭。好，所以这一段我很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刚才提到说六十九回的后半段一定要注意两个人物，一个是胡君荣，一个是秋桐，就这两个人扮演了去杀死尤二姐的直接的因素，因为他开的药方的错误，因为秋桐在他身体最坏的时候一直气他，构成了尤二姐的死亡。可是他们两个都是傀儡，背后其实是一个操纵的人，就是王熙凤。可是王熙凤可以操纵这个傀儡，操纵到完全看不出来。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六十九回的回目，是一个是弄小巧，一个是绝大限。王熙凤在弄小巧借剑杀人，那下面尤二姐是绝大限，领悟到生命已经到了大限已至，大限就是死亡。所以弄小巧绝大限，就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小聪明，他还是作者还是在提醒我们说，王熙凤玩的是小的聪明小技巧，可生命到最后领悟到你生命有一个必须要走掉的东西，你要了结的东西，那个叫绝大限。 所以尤二姐是领悟了，是觉悟了。王熙凤是没有觉悟，没有觉悟的人才会玩所有的权谋，不断在玩权谋，最后权谋害死自己。可是真正觉大限是知道生命，最后用一个一清如水的方法去面对自己的生命状况。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最好的对比，就是尤二姐跟王熙凤的输跟赢。表面看起来王熙凤全部赢了，尤二姐全部输了。从觉大限来讲，尤二姐完全赢了，王熙凤完全输了。就是其实刚才讲说王熙凤变成了一个最失败最孤立的这个角色，所以因为读者全部的同情心都在尤二姐的身上。好，我们69回讲到这里，那么70回是一个新的转折，我们在下午再谈70回，谢谢。